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想深入聊一聊一份挺有意思的材料。这份材料的名字大概可以叫做"活出你的终极现实"，它听起来非常吸引人，对吧？但问题是，这套理论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把这份材料拆开揉碎了，看看里面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
没错，其实，在深入那个所谓的完美一天的演练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它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一种叫做假设法则的理念。
假设法则。
对，简单来说，这个法则认为你的潜意识就是你大脑里那个自动运行的系统。它其实分不清什么是你真实经历的，
和什么？
和你用极度生动的情感和感官细节想象出来的东西。
啊，等一下，分不清真实和想象，这个说法很大胆啊。材料里有没有更具体的解释？就是说，这在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的，他提出的观点是，当你持续的、生动的去想象一个场景，你的大脑会释放和真实经历时几乎一模一样的神经递质和化学物质。你的心跳、呼吸，甚至肌肉的微反应都会跟着改变。所以，这个练习的目的就是提前教会你的身体和潜意识，愿望已实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材料里用了一个词儿叫"校准"。
校准，
对，意思就是让你的整个生理和心理状态去适应那个已经成功的你的频率。
好的，用提前演练让身体适应这个比喻，我大概明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份材料里最核心的那个实践练习，它让你完整的想象一天，从醒来到睡去，就好像你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我们一步步来，它把起点放在了苏醒的时刻。
对，它让你想象在一个极其舒适的床上自然醒来，没有闹钟，阳光正好，窗外是你最爱的风景。这里的关键其实不是那些物质细节，比如说丝绸传单或者海景房，
那是什么？
而是这种体验，它传递给你潜意识的第一个信号是，你是安全的、被呵护的、富足的。这跟我们大多数人被闹钟惊醒，然后心里咯噔一下，今天又要战斗了的那种焦虑感是完全相反的。这第一感觉就为一整天奠定了完全不同的能量基础。
我理解了，他是在重塑一个人最开始的那个默认设置。不过，材料里描述的这种早晨，又是什么私人水疗中心一样的浴室，又是完美的营养早餐，听起来很美好，但也太理想化了吧？对于一个每天早上要送孩子上学、挤地铁上班的人来说，这会不会感觉太遥远了？
你问题非常关键，也正好是很多人对这一类练习的疑虑。材料的观点是，重点不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拥有一个水疗浴室，而在于你能不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创造出那种自我关怀的感觉。也许只是花5分钟，用你最喜欢的杯子安安静静地喝一杯热水，而不是匆忙地灌下去。关键是那个内在的状态，我值得被好好对待。而不是外在的形式，这个练习的本质是感觉的练习，不是物质的堆砌。
原来如此，重点是提取那种核心感觉。好，我注意到采药从描述这些感官享受，很快就转向了一个更内在的话题，和金钱的关系。这似乎是一个很关键的转变。他想说明什么？
因为他认为外部的富足其实是你内在与金钱关系的直接反应，所以他设计的场景是，你看到一笔钱到账，内心毫无波澜，只有一种平静的满足。这背后的逻辑是，你已经从匮乏心态彻底转换到了丰盛心态。
材料里那个从我买得起吗到我想要它吗的思维转变，我觉得这个例子特别到位。
是的。
它精准地描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
对，前者是基于限制和恐惧，后者呢，是基于选择和价值。更有趣的是材料里关于财富流动的观念。他认为，当你不再为生存担忧时，金钱就从一个需要囤积的安全工具，变成了一个创造和贡献的能量工具。你能更慷慨地支持家人投资有意义的事业。
说到这里，材料里有一个比喻让我思考了很久。他说，当你为世界带来巨大价值时，金钱会像植物、像阳长一样自然地流向你。这听起来 像是一种自然法则，而不是个人奋斗。
可以这么理解，他的逻辑是，你不再是去追守金钱，而是通过提升自我价值和贡献，让自己变成一个能吸引财富的容器。这个转变的核心在于，你相信自己的富足是当之无愧的，是创造价值后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侥幸或者掠夺来的。这种信念会极大地消除掉你搞钱过程中的那种焦虑和内耗。
从金钱的焦虑到身体的焦虑，这可以说是很多人生活的两大主题了。我们来看看材料是怎么处理与身体的关系的。他描述了一个能量充沛、新陈代谢高效、甚至连过去的挑战都已经解决了的理想身体。坦白说，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超出心理暗示的范畴了呀。
没错，这确实是这份材料里最大胆的论点之一。但他的理论基础还是那个假设法则。他认为身体对我们持续的内在对话和信念有极强的反应。如果你长期处于我的身体很脆弱，随时可能出问题的担忧里，那你的身体就会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
反之呢？
反之，如果你能持续的发自内心的去感觉自己是健康的、强壮的，并且把身体看作一个亲密的盟友，而不是一个潜在的敌人，那么身体的自愈能力就会被最大化的激活。
所以这个练习的关键不是凭空相信自己没病，而是走根本上改变与身体的关系模式，从对抗、恐惧转向信任与合作。
正是如此，当你真正将身体视为盼的时，你会自然地想给他提供好的营养，带他去运动，保证他的休息。这些健康的行为就不再是痛苦的自律，而是一种愉快的合作。这种内在关系的转变是所有外在健康改变的起点。
这种内在和谐的逻辑也延伸到了人际关系上。材料里描绘的伴侣、家人、朋友关系都非常理想。他认为这一切美好的基础是你与自己的关系。这个观点虽然不新鲜，但在这套理论里它是如何具体运作的？
在这里，假设法则的应用就更有意思了。他认为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内心对自己评价的一种投射。比如说，如果你内心深处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你就可能会在关系中不自觉地的去讨好、去测试，或者吸引那些同样不知道如何去爱的人。
反过来，如果按照这个练习，你从我已经被深深爱着这个状态出发，那你的行为模式就会完全不同。
对，你会变得更放松、更自信，能轻松地设立健康的边界，因为你不再害怕失去，你不再需要从外界寻求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你的价值感是内在给予的。材料的结论是，当你从自己的最高版本去生活时，你就像一块磁铁，自然会吸引并维持那些与你同频的健康和谐的关系。爱就从一件需要努力争取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像呼吸一样自然流露和接收的状态。
我发现无论是金钱、健康还是关系，材料都在强调一个从外求到内定的转变。那么我们所处的物理环境呢？材料也认为这同样由内而外决定的嘛。他提到，你的家就像一个庇护所，周围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你真心喜爱的。
是的，环境被视为意识的延伸，这里有个很实际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当你的自我价值感提升之后，你会开始无法容忍那些降旧的、破旧的、不符合你心意的物品和环境。你不是因为变得多有钱才去换掉它们，而是因为你的内在标准提高了，你觉得我值得更好的。
所以你的外在世界就开始慢慢调整来匹配你新的内在世界。比如说，你可能会开始整理房间，扔掉不再需要的东西，或者只是把一张桌子布置得更美观。这些小小的改变又会反过来强化你值得拥有美好事物的信念。
完全正确，这是一个正向的反馈循环。材料认为，当你内在的秩序和丰盛感建立起来，你的外在环境会自然地的做出调整来支持你。这种自然其实就是你系列无意识选择累积的结果。被美好、实用而且充满能量的事物环绕，本身就在不断地告诉你，你是重要的，你的生活是值得被尊重的。
好了，聊完了生活，我们来谈谈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工作。我在读这部分材料的时候，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对工作的重新定义。他用的词是玩乐， 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事业或者职业完全不同。我们来聊聊这个。
这个观点确实有颠覆性，它挑战了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那种工作是必要之恶的观点。在终极现实的设定里，工作不再是为了糊口或者证明自己的义务，而变成了一种引人入胜且意义非凡的玩乐。
他具体是怎么描述这种玩乐状态的？
他列举了几种可能性，但核心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企业家，那你的公司就是你创造力和愿景的游乐场。如果你在职场，你的角色能让你完全进入心流状态，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如果你是艺术家，你可以毫无束缚地创造，并且创造本身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关键于你是在一种顺流而行的状态下运作，而不是在逆水行舟。
这种状态下，效率和创造力自然会很高，因为没有了内耗，没有了对失败的恐惧和对结果的过度执着。
的终极目标是完全契合的。你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你感觉自己是在为一个比个人生存更宏大的事业做贡献，是在创造一份让你自己都感到骄傲的遗产。这种感觉所带来的满足感是金钱或地位无法比拟的。
所以，从谋生手段到自我实现的工具，再到有意义的玩乐，这是一个层次的递进。随着这完美的一天渐渐落幕，你带着这种满足感回到家中准备入睡。材料在这里强调，这一天并非例外，而是常态。
是的，他想让你在想象中巩固这个信念，这不是一次侥幸，而是你生活的新常态。它是你持续的从愿望已实现的状态出发，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直到外部世界最终围绕你的内在真相重新排列组合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当你入睡时，内心不是对未来的担忧，而是对新一天的期待，期待它会以更意想不到的方式变得更好。
好的，我们完整地剖析了这份材料的核心练习和它背后的逻辑，它构建了一个从内在感觉到外在现实的完整通路。
没错，所以我们这次的探讨并不仅仅是一次有趣的思维实验，实际上你刚刚是跟我们一起深入地剖析了如何活出自己已实现的愿望。这份材料的结尾邀请他的读者安住于这种想象中的现实，并且相信它必然会显现。那么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后也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说你当前的现实与这个终极现实之间的距离飞行由时间或努力来衡量，而仅仅在于你是否愿意，或者说是否敢于将自己的意识和感觉先率先转换到那个你渴望的频道上，这对你今天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